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希望每一次幸福教养专题的分享，能如同清晨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照明你的生命，也照亮你的家庭。亲爱的朋友，你的孩子常常找你聊天吗？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忙碌似乎已经是个如影随形的形容词了。亲子之间的谈心时间，随着孩子越来越大，是否也慢慢的减少了呢？晨曦期待能够陪伴好朋友们一起学习亲子间的优质对话，建立互信关系。今天幸福教养专题，晨曦将结合新闻时事以及热门的教养话题来做深入探讨，透过新时代孩子的现身说法，探究青少年的真实需要与现况，让好朋友们可以更了解孩子们的想法以及看法，在孩子面对的困境上有更多的陪伴、聆听与沟通，打造健康双赢的亲子关系。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同侪相处与社群媒体。随着网络普及以及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我们进入了前所未有随时随地都能上网的时代。以前孩子们在放学之后总是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玩游戏，但现今新世代孩子的世界里面，朋友们常常都在虚拟世界里。青少年辅导专家陈品浩心理师将这一群过度暴露于网络下成长的孩子称为过曝世代。透过他常年的观察，十年前孩子出现的问题常常是看得到的外显行为，但是在这十年当中却开始转变成人际退缩、网络沉迷、学习低落等。这群过曝世代的孩子成长在最安全的年代，但却是心理安全感最低落的世代。当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因为网络失去了界限，或是当青春期的脆弱因为社群的影响而更加迷茫，作为父母的我们该如何陪伴与帮助孩子呢？今天我们邀请了今年要上高中的阿君来跟好朋友们分享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状况与看见。阿君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跟我们好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我是阿君，今年15岁，家中有个姐姐一个弟弟，我排行老二。
哇，你们家好热闹哦，有这么多的手足就有可能会有争执是吗？
对，
这是不是也代表你在家里要需要不断的人际沟通呢？
是的，
这样的日常沟通训练会让你在同侪之间相处得更如鱼得水吗？
冲突越多，沟通就越多，经验也就越多。
哦，所以啊，在家中有弟兄姐妹还是很有帮助的。根据一项青少年的压力调查指出，学校的同侪与事件是初中学生压力来源的第一名，也因为人人有手机，社群也成了人际关系的主场。根据调查，有三成的国小六年级的学生会因为手机不在身边而焦虑，到了初中三年级则是有四成的学生会感到焦虑。 我想请问阿君，你是何时拿到第一只手机的呢？那手机对你来说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我是从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拿到第一只手机的。我觉得手机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跟别人联络的时候更方便。我们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拿到手机了。
你会因为没有手机或是没有加入他们的社群里面而感到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吗？
其实不会，因为只要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够主动找别人聊天，就不会有人故意去冷落你。
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是需要经营的，是真实的经营。那我也想请问，在当时大家如果常常在玩一些游戏，有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在国小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喜欢玩游戏，班上的同学都是玩同一款游戏，但是因为我没有玩，所以每次在班上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就是聊，对，聊游戏相关的东西，但是我完全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碰过，所以我就会在旁边听听一听，跟他们一起笑一笑之后，我会从里面然后抓一些我觉得那个东西我比较有兴趣，我就会跟他们说，哦，对，那个真的很好笑，对，那个真的很好玩。当然我也会在每次聊天的时候可能先主动讲我知道我也有兴趣的东西，用这个东西去跟别人聊天，你就可以比较就是不会尴尬。
这让我想到啊，以前的孩子啊，在放学之后我们学校的事情就放在学校了，但是现在手机里的社群让每一个使用的人他的人际关系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当中继续交流，24小时是不打烊的。因此就有专家指出，这对于在自我认同还在发展的孩子来说，他们是非常在乎同侪的看法，这对青少年来说是格外的挑战。
对，
这对你来说你也会有这种压力是吗？
其实还是会有压力，但是不会很，就是压力不会很大，因为我们几个就是班上有几个男生我们很好，所以我们下课就会一起去打球，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聊的都是跟运动球类有关，像什么 NBA 啊，或者是就是一些规则之类的，就是我们聊天就他们也不会只聊电动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压力也不会到非常大。因为国小我可以就是国小也会有一些人没有手机，但是大部分都有了，但我可以约同学出去打球，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不会玩手机，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真的是很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兴趣也可以跟同学有更多的交流。那个时候在你们班上没有拿手机的同学，在国小的阶段是有多少人没有拿手机呢？
大概四分之一吧，四分之一没有手机，剩下的都有。像我们那时候去避旅的时候，我这一间除了我，其他三个都有手机。我的手机那时候我带的手机是就是家里不用的那只。避旅一定会就是会跟同学有玩游戏嘛，然后就是在房间里面的时候，所以除了拍照，还一定还有就是晚上的时候会玩游戏。
你觉得在网络上面跟同学一起玩游戏，这对于同侪之间的感情是有加分的是吗？
我觉得是，因为男生不是玩游戏就是打球。
谢谢阿君真实的分享自己在国小与初中阶段的宝贵过程。身为父母的我们，对于现在孩子使用手机是否有新的看法呢？晨曦身边的姐妹就曾经抱怨过一件事情，在孩子上了理想的高中之后就变了一个样，每次到了晚上，孩子常常挂在网络上，或是一直使用手机里面的社群软体聊个不停。姐妹们很紧张地提醒孩子， 每次得到的却是我的同学现在都在网络上，你这样限制我会让我交不到朋友。这也让这位姐妹实在很头疼。也曾经有一位传道分享，自己小时候父母总是会说事情做完才能玩电脑里面的电动游戏，而且只能玩十分钟。但是现在孩子的学习内容都在电脑与网络上，套用以前的观念，只能使用电脑十分钟，或是不让孩子们接触电脑或手机，似乎也相当的不容易。该怎么帮助孩子们有节制的使用新科技，以及如何健康的处理社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是我们身为父母目前相当重要而且要学习的课题。透过阿君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对于现在孩子的影响是什么。他们不只是一个通讯，有时候可能也是他们在同侪之间交流的其中一个方式。但是今天阿君有讲到几个我觉得很好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不一定要依靠使用手机里面的社群软体才能交到好的朋友，反倒可以多去观察自身的优势。像是阿君他喜欢打球，他就可以约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打球，或者是讨论他也懂的话题。今天他用的这个小技巧就是透过聆听，也可以从别人的话语当中去了解他们同学当中所聊的话题，并且在里面也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我们的时间在下集当中，我们还会再邀请到阿君来帮我们谈一谈他在国中的时候在面对同侪的压力，就是又另外一番挑战了。谢谢好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时间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要教训他再多一点。